今天我们继续讲《金刚经》啊，第22品。那么这个无法可得分啊，这一分的经文啊，他说：“须菩提，白佛言啊，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品经总共只有四行，有三个字，这很简单啊。念完了，意思也很清楚。他说须菩提对佛这么说：“他说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菩提。”啊，那么为无所得，他佛得到了，成就了正等正觉，事实上是没有一个正等正觉的一个客观存在很具体的东西可以得的，是不是这样啊？佛说如是如是，佛说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说须菩提，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还是他那个推论啊，还是他那个非限定性的逻辑，就是我得到这个阿耨三藐三菩提，我得这个正等正觉，就我如果有一个正等正觉可得的，那个东西就不是正等正觉。真正的正等正觉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有一个具体的啊。可以计数的，可以定义的那样子的正等正觉，才是真正的正等正觉。所以是所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就是正等正觉，而正等正觉其实就是正等觉的意思，就是觉的意思。既然是觉了，还有正等正觉吗？就只有觉了，觉就是佛的意思。那么所谓的觉，就不是有一个具体可以叙述、可以定义、可以规范、可以遵从的那些内涵的东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觉。真正的觉，并不是可以定义、可以叙述的那种某些几个条款。那么不是这样子的觉，你才是真正能够觉。这个经讲的就这样子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下课了。它就这么简单，这一品经就是这样，无法可得分，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了。有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读《金刚经》啊，那读过几次以后啊，我念大学的时候是晚上跑去这个团契啊，去听是基督的圣经啊，回来以后啊，再把《金刚经》翻来啊，再把它读一读啊，哎，这两个竟然却是不一样的啊。一个就是要很清楚的知道有佛，有这个神的慈悲，有上帝的慈悲。这个上帝创造了这个万物，他要很清楚跟你讲这件事情，你要遵从啊，这个基督的教诲。可是读了《金刚经》以后，说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最后都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才叫了阿耨三藐三菩提。当时也有时候也不太懂，说真的，但有时候也有懂的时候，多练几次有一点懂了。懂了以后，《金刚经》又读得很快，结果最后只落得只知其意，但是我们不能够真正产生力量，我们不受用。其实经文本身，唐朝的译文哈，经文本身并不多么难，而是它的道理难。但是道理你懂了以后，经文看就懂，可是你不受用，所以读经不受用的情形很多。那有的人就讲了，我每天呢，我都读一遍《金刚经》。佛一定会保佑我，十方菩萨护法龙天都在我家里。老实跟你讲， 如果你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的时候，你挤进外道，你的这种做法挤进外道，为什么？你以为读这部经读完了，你一天把它读一次，护法龙天就要在你家包围着你，就当着你像是总统的贴身护卫一样，你走到那里他都保护到哪里，你算什么？你何等人物？而且如果读一个金刚经是这样读的话，那佛讲这部经他是在讲干什么的？那你有点半佛了，是不是？所以他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告诉我们说，其实阿耨多罗三藐体、三藐三菩提是无所得也。无所得就是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范，也没有一个具体可遵从的规则，也没有具体可行的一条一条的那些条目教条都没有，那才是你不会需要这种东西，你才是真正的正等正觉。这讲完了以后，大家还是更不懂，对不对？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容易懂。这篇经最主要的告诉我们是悟性这件事情。我们的悟性是空，悟性是空。所谓的既然是悟性，它就不应该有一个具体规范的东西。你内心里头可以的，我们人内心里头有一个很好的佛性，有很好的悟性。这个悟性是我碰到事情的时候，我才用我的悟性来领悟、来学习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这个悟性本身并没有事先有答案，所以叫空。我这个悟性本身并不是事先我就知道怎么做，而是我有了一个悟性，我碰到这个问题，我碰到这个难题，我碰到一个新的挑战，那我这个悟性就会去收集这个挑战的资讯，然后我会去回应这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那我这个悟性并不是知识，也不是经文，而是空。所以悟性的本质是空，那个空并不是没有，并不是无，而是它是非限定性的。也就是有了这个悟性的时候，你可以读物理，也可以读化学，也可以读经，也可以交朋友，也可以经营事业，也可以解决自己的困扰，都可以。但是它并不是说我这个悟性只会盖房子，我这个悟性只会交朋友，我这个悟性只会做生意，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悟性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在悟性本空的意思，大家要了解。之所以称为叫做性，而不是一个具体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因为悟就是开悟，也就是其实也就是觉的性，就是一个人有很好的醒觉、觉察、开悟的那个本质，而这个本质的东西，它并不是有定义范围的。它没有一个定义，它也没有一个说它只能用在哪里，它是到哪里它都可以放光。放光不是眼睛可以看到那个放光啊，就是说所有光就看出，就是可以产生一个觉照光明，把事情看清楚，产生热，产生热心，产生各种精神的力量啊，那个东西我们称为悟性的。神会和尚吧，啊，你知道金刚经是禅宗的看家本领啊，你看啊，神会和尚啊，他是六祖的弟子啊，经过了啊安史之乱以后，那神会和尚又回到长安。那个时候，神会和尚据所了解的这样一个人，他就是一个非常神会，就是一个很活泼，精神生活是一个非常雄浑有力的那个人。你一定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人一定是壮壮的，而且。搞不好我们还可以描述说，这个人可能一到八十的时候，他头发可能长出来的都是白的他是一个雄浑的这样很有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是神会。他年轻的时候他的辩才很好啊，他很活泼很有创意，所以他的师父有一天就问说，有一个东西就在你的身边，无头无尾，那个东西没有头也没有尾也没有形象也没有任何的定义，请问那个东西叫什么？那神会马上跑出来说，那就是我的佛性，就是这个悟性。那六祖慧能 即刻把他骂了一顿。我已经讲过不能没有办法用文字叙述的，怎么又会跑出佛性出来呢？你要知道连佛性这两个字的名词都会限定那个意思，所以他只好用空。可是空这件事情又会把我们带到错觉，以为什么都没有才叫空，那就错了。四大皆空的意思，那个空字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是我对四大啊所结合的万缘的东西，我有非常好的领悟能力，那个是才叫四大皆空，而不是恋爱失败了，事业失败了，啊，生了大病了，四大皆空，不是这个意思。是我有这个很好的觉醒醒觉的这个觉性，这个悟性，我能参透这件事情的原貌，我知道如何自处，这个才是真正懂得四大皆空的意思。那你看神慧和尚当时哈，他回到了长安的时候，正是北方呢，他是所谓北禅的时代。北禅呢，他所强调的就是要禅定，你每天都要做禅定，心啊，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就是这个定，是什么都可以要摆下来的那种定，那是北方的。但是这样的人不能产生智慧，不能产生真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能产生正等正觉，不能产生真正好的领悟跟觉察。所以当时呢，皇帝听他说有一个人说来到了北方，到了京城，到处啊做宣导宣传，说当时啊这个五祖的衣钵是南传的，不是北传的，真正得心法的是南传的慧能，我是慧能的弟子，真正的法印在我这里。这样讲的时候，这整个长安城整个的皇宫通通震惊了，连皇宫里头请来的国师都是北宗的啊，都是义福禅师啊，那是神秀和尚的弟子啊。所以现在呢就产生了说，到底是谁才是真正的衣钵正统的禅宗，五祖到六祖之间到底谁才是呢？所以就产生了所谓华台的辩论大会，也就是华台的辩经大会。其实辩经这个制度啊，只有密教才有的，在中土本来没有的，只有西藏的密教才有这个辩经的这个制度的啊，在印度也有这个辩经制度，但在中国没有的。可是呢，这一次呢，却产生了一次辩经，就这一次两个人来一次大辩论，而且在那里听的时候，是朝廷的这些大官通通在那里听。可是听完了以后，南宗呢，树立就简直就整个压垮了北宗，所以北宗就慢慢式微了，而且真正的这个。禅宗的这个宣传呢，就大家注意到说顿悟这个法门，也就是注意悟性的修持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就从这里来。那你可以在辩论里头，你看到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东西，这个神会辩到结论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辩呢？他说总而言之，知之一至，众妙之门。哪一件事情不是透过真正的我们去认知，去把一件事情弄清楚？他说我所谓的佛性就是知的根源。你看知之一至，众妙之门，所有的人生的美妙啊，经营国家的这种妙法啊，人生的妙法都是要透过知而来的。这个知不是指知识的知啊，他讲的知就是从佛性那里来的，所以必须一定要真正你能够在这里有所开悟才有办法的，那个必须要真正去看那个佛性才可以的。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北宗辩不过他，一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在下这个最后这个地方再下一个结论的时候，北宗辩不过他。哪一个东西不是要靠你用脑筋？用脑筋就是佛，不用脑筋就不是佛，意思就变成这么简单了。那用脑筋是什么？就是你的悟性啊。如果你用脑筋，你用的是你真正的纯粹的理性，那就是佛性。但如果你用的不是，用的是你的成见，你脑子里头的成见，你用的是你脑子里头读过的古书，你用古书来思考，你用过去的经验来思考，你有可能会被古书或者过去的经验被他牵着鼻子走， 也有可能被你的成见牵着鼻子走，也有可能变成先入为主的观念牵着鼻子走。他问题是有佛性来做觉照，这时候才能产生真正我们应该有的那个答案。所以知之一致众妙之门。可是这个辩论里头到这里到结束了，已经输掉了。第一场辩论已经输掉了。第二场的辩论的一个焦点在哪里呢？第二场辩论焦点就产生一个自然。他说其实讲自然就有如道家的自然。好了，一谈道家的自然，我们都以为我们受老庄的思考都影响会很多、哦、他提出了，对方提出的是道家的自然。他讲了一堆道家自然的道理，这个不可作伪的这种道理讲出来了。可是你知道神会怎么去破这个道家的自然呢？他说，各位，道家的自然是自然的自然，你可以看得到的这个自然就会被这个自然把你绑住。真正的自然是般若自性，才是真正的自然。所以佛家所讲的自然非道家的自然，那个自然的自然是表示我们没有智慧。你看在这个辩论上有多厉害。所以禅宗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一次辩论你可以看到，一个是强调悟性，一个是强调他内心里头啊，能够把很多事情摆下来安静，就这样而已。其实这两个并不全然是相对的啊，但是这一次辩论里头确实是比出高下出来。你如果没有学习内心里头能够安定，你就不可能，我们的佛性就不能够展露。可是我们修定并不是只是让自己安定就算了，但是你的安定最后的目的是产生佛性。可是要佛性展露，你没有修定根本就是办不到的。其实这两个没有办法分开的东西，但是竟然把它弄两个来谈了以后，然后一个用开悟来包含定功，一个用定功里头没有办法，在他辩论里头没有办法涵盖那最高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这样子。所以别众就彻底在那一次辩论里头他输掉了。你看看，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这件事情，说林济大师林济宗的开山祖师爷他怎么讲。他说达摩东来只是为了要找一个不被人祸的人，达摩东来就是要找一个不被人祸的人，不被人家迷惑的人。那不被人家迷惑的，就是他的佛性，他的悟性必须开启，才有可能不被迷惑嘛。有人跟你讲你要小心哦，我看你最近你那个脸色，你这个月里都会有危险哦。他说为什么？因为你的眉宇之间，你的运气走到这里，你有危险了。这样一讲，你马上相信了，你就被他绑住了，你马上就被他绑住。这就是外道的方法，他绝对可以把你绑住。这很简单，你们哪一个人愿意试试看？等一下下课的时候你来，我帮你试一次好了。我眼睛看看你，然后我找出你的一点弱点，然后我跟你讲，我阻止你的弱点，告诉你你最近有一点怎么样，对不对？这是对。那我还告诉你接下去这一个月会怎么样啊，你就吓呆了，今天晚上回去你就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再下去你就会来找我了，对不对？其实这套东西跟心理学里的是非常相关的东西。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惧怕的天性，只要你惧怕，利用了惧怕的时候，那你就会马上就会六神无主，你不晓得怎么办。所以知之一致众妙之门，惧怕一致，惧之一致众恶之门。你要注意，所以你要有一个很好的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那个你不需要拿一个橘子或者是拿几根香蕉来求他才会给你智慧的，那就是佛陀。他不需要，他只是你只要听闻受持就是最好的供养。你只要好好在这里努力，以最好的佛门弟子，你就会得到这里面的法会，而且你也会得到了很好的护法的协助。一定，因为有很多的护法会协助你，就像我们同讲堂里头彼此都是护法，就是这样子。那林济呢，他给我们讲的就是达摩东来 就是为了找一个不被人惑的人。那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悟性，在一个人的智慧的开启，它就是最主要的啦。所以达摩东来的时候，一从广州上岸，从广州一上岸，接着那就是南朝的时候，那梁武帝把他请到朝廷去，两个人谈话就是谈得不投机。梁武帝问我，印了这么多经，造了这么多寺啊，然后我斋僧供养这些僧伽，你看我功德有几何，福德有多大。他告诉他说，了无功德，你没有功德，那只不过是你所做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人天福报，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为了要造福大家享福，只是做这件事情而已，那不是你没有得到功德。所以他就问了，那请问什么叫做功德？他说他是净智，净智妙缘，净是啊净土那个净，智是智慧的智，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纯清纯的那个智慧，净智妙缘，它是非常美妙，而且它是圆融，在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反映得出来，那叫净智妙缘。那么体质空寂，它自己本身是空寂的，它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任何的先入为主的东西，体质空寂，体是本体，它的本体，本体自身的本体是空寂的，没有成见，没有偏见的，如是功德，这样子的功德不以世求，并不是在世间你去做布施这样东西能得到的，它是你心的训练，而不是你所做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得到福报而已，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功德。真正的功德就在这里，这净智妙缘啊，体智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你没有办法用世间法来求的。简单的翻译讲，就是真正的功德呢啊，是纯净圆融的智慧，它的本体就是空寂的，没有成见，没有偏见的，没有先入为主的东西，也没有依靠现有的某些啊有的一些规则规范的，你不能用世俗的方法得到它，它必须怎么样，也不是从现象界里的得到它，也不是从语言传递里的得到它，而是在你的真正的生活的历练，生活的修持，然后内心里头真正有一次彻底的醒悟以后，你才得到它。所以达摩的传法里头，他讲从行入跟理入，这是在禅宗里头所有佛法里讲的这样一个东西分得最清楚的一次。什么叫理入呢？理入的部分其实它就是悟性的部分，行入的部分是什么？就是你经验世界里头，你必须不断的从经验世界里头去学习，要阅读更多的书，要读更多的经，但是行入，行入通常是现象界的东西，可是现象界的历练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悟性更为敏锐。可是那个理入的部分呢，是反省到你内心里就不被成见所绑住的时候，那你有一个自信的这个本体，它会发挥它的很好的领悟的功能，发挥出一个很好的啊这个觉察觉道的功能，那个东西我们称为是理入的。所以在理入就是指悟性的切磋上，行入呢他讲是什么，我们以前讲过的，他讲四行嘛，对不对？四大行嘛，是不是？你看行入的东西就是，你看抱怨行，你今天所碰到的难题，你今天所碰到的困难，你生活上所碰到的种种的冲突，你碰到了这些家庭里头的一些困扰，你要注意，今天这件事情会发生到我们的身上来，你要这样去看它，看什么？看出这件事情是我过去的一些果报。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是因为我现在之所以会变成对我构成一个难题，我没有办法对这个难题化解，这个难题会存现，而以至于这个难题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造成一种痛苦的话，就表示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去化解它。人不怕挑战，也不怕难题，只怕我没有办法去化解它。那我没有去化解它，没有办法去化解它，没有这个悟性去化解它，也没有这个行路可以去化解它的时候，那是我过去的修养不足。那我就应该好好的去学习我过去的，我如何去修正我自己，让我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困难。 所以你注意看，其实并不是别人面对的问题比你少，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碰过一些难题。当然有的人比较好，也许他啊，就是过去造的福德比较多一点，他现在命比较好一点，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碰到难题。但有的人只要碰一个难题他就垮掉了，他就从一个难题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那就是易经所讲的，他会不断的哈，像那个细菌一样哈，一直求哈，搞不好就变成 cancer， 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心理上的癌，这样子的东西会把你的前途破坏，会把你的事业破坏，会把你的人际关系破坏，会把你的家庭破坏，就是这样子来的。因为我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哎，我没有，我过去没有学这个东西，我现在才这样。那我现在愿意来学的时候，我就能够克服它。但是我也正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才重新又碰到这个问题。这个水，人的就好像水在流，一卡掉的哈，它经常都会卡底下那个地方，你就应该把它爬开，免得这一只只的放水流下来的木头到那里一定会在那个地方哈，就停在那个地方，你要把它爬开来才行的。一个是抱怨紧，一个是随缘紧。我们知道我们所碰到的东西都是缘，今天你有机会来听这堂法是缘哦，这个缘也不是单纯的说我讲你听的问题啊，不是啊，这里面总得要有人办这个道场才可以啊，还不止啊，这也不是一个人哦，这个道场要好多因缘才形成哦，所以那个缘是在你仔细去想，那就是要结很多缘才形成的。那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可以在这里你听我讲，我们共同享有这个这些法会，你别以为我比你知道多少，我只不过是在这个法会上，我用嘴巴修行，你用耳朵修行，我用舌根修行，你用耳根修行，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所以随缘是任何一个机缘你都在那里学习，你不要逃避任何一个机缘，你想逃避它的时候，那都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出来。怎么说，人这个在我对一个心理的观察啊来看的话，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啊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自卑，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自卑几乎是天生的。因为你小的时候，你觉得周边的大人很能干，你不能干的时候就已经自卑了，这个叫做正常的自卑。也透过这种自卑，你才会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看到大人能，我不能，所以小孩子很想学大人的样子，他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可是如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挫败，又常常挨骂的时候，这个人挫败的太厉害，压下来了以后，这个时候的自卑就不是自然有的那个动力的自卑，而是我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情结的自卑。这种情结的自卑就会，我碰到难题的时候我很想把门关起来，我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因为自卑，所以有时候我抬起的不是关起来，我把自己表现得非常的特别，这样可以满足一点英雄内心里的追求，英雄超越那个自卑的感觉。所以你看到很多的罪犯的后头，他是一个自卑的残路。你一定会这么讲说，那个陈进兴他有自卑吗？我告诉你，他才真正的自卑，他自卑到必须要踩在任何一个人的头顶上，宰割别人血淋淋的时候，他才感觉得过瘾。但是他的后头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我，他不能接纳任何一个人。他看到人的时候，他在逃亡的时候有机会还想要杀人。你要知道，这是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夜市里头所 不只是成长过去的业识里头所储存的那个这个部分储存的很重的时候，它所产生的严重问题。不过话说回来，我说自卑总是有的，但是这个适当有的自卑反而引起一个人不断的努力想要赶上去的动力，那是有的。那这个东西不叫佛性，那个东西不叫佛性，你很认真的去超越，那还不叫做佛性。佛性是平等的，它没有超越，就是连这个基本的自卑最后他都能够在修行中克服掉了的那一个人，他内心里头是真正的是平等，他不需要用超越的方式来解决，他内心里头就产生了一种能够很清楚的去觉察，而不是用一种力量去超越的东西了。他已经开始不是这样子了。那么每一个人都不是完整的，人没有每一样东西都很好，不是。这个小孩子书读得很好，那个小孩子话讲得很好，那个小孩子画得很好，那个小孩子手艺很好，这个小孩子运动很好，那个小孩子歌唱得好，都不一样哦。但是也都有弱点，那你看看好了，人既然有弱点，那你要怎么办？你只会一样东西，有一样东西你蛮好的，但其余的你不行，你怎么办？我看过吧，以前这个精神分析的大师哈，叫阿德勒，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人之所以会学会互助，会形成这个社会，其实他并不是天生的，他是基本上发觉，人发觉我们各有弱点。他说他就这么观察，他做这样比喻，他说像一群牛，有一种牛，这种牛在野地里头，当狼来的时候，这些牛呢，他会把头靠在一起，把屁股一直对外，那只狼一过来的时候，他们每一个只牛都很会后踢，都很会后踢，那被牛踢到的话，他会在底上滚好几圈哦，像踢皮球一样啊，所以狼不敢靠近，看他斗不过他就走了。但是单单只有一头牛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牛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互助跟安全感。他说其实人的心理的上的一个基本的一种现象也是如此。那么你可以知道，人在互助去做布施的时候，要去跟别人合作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人的心灵的惧怕，对人的内心里头的不安有多么重要，他平伏内心的自己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你看现在可以知道说，我们六波罗蜜里的第一个就是布施，就是互相帮助啊。这个问题你要弄清楚，他其实他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产生了一个好的一个安全感。这个布施是使自己平伏下来啊，慢慢的自己内心里头那个悟性可以真正可以自由的开动的开始。我们主要越是焦虑的，这个悟性常常都是做错误的运用，我们越是安全感的时候，我们的悟性就会变成非常好的正面的创意。所以如果内心里头仍然还藏着一些这种不安全感的东西，那这个悟性就被不安全感给包住，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行为。所以六波罗蜜里头你可以了解，他第一刀开出来的药方是布施。所以这个布施你要注意，你要布施给邻人，你要布施给你周边的人，而不是只有一样布施，你以为只要把钱拿去功德箱里头，在庙里头丢在里头叫布施。你布施完了以后，你的心理上虽然你有一点安全感，好像他会给你，但是他对你所产生的真正的变化并不大。最主要那个布施是最后变成人的结合，人的最后安全感在那个地方形成了。那行入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行入的东西。我举这些东西说，抱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其实这些行都是要使我们真正心安定出来，最后是要去跟佛性、跟我们的佛性悟性去配合，然后才可以的。那你看看吧，其实悟性就是一个我们修行的重点。 当然这些修行里头一样要透过禅定的方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禅定这些东西都是要的，最后就是要智慧。所以六波罗蜜里和第六个是智慧，并不表示智慧不重要，智慧才是他最最后的目标，六波罗蜜。所以你看这六波罗蜜它的一个运作，其实就是包括了理入跟行入的部分，同时理入同时行入。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社会，这个世局一直都在变啊，时代不断的变，生产的方式在变。我现在哈、啊，我最近有时候把它想一想，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读的心理学跟现在读的心理学差距有多远啊，我吓了一跳。我把那个时候啊最新的出来的书哈、啊、我架子上现在都已经泛黄的书哈、啊、我再把它拿出来看，现在再来看现在我看到的心理学的东西，我发觉哇，又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在变。那为什么会不同？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心理上的反应，他的症状跟现在的人他的需要他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整个社会不同，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生活方式不同，所以现在所产生的疾病治疗疾病的方式必须跟着改变。因为人是活的，你不能一直用苏格拉底跟这个亚里士多德那一套，你也不可能用这个希波克拉底斯那位医生用的那一套，那是希腊的时候的医生一直在用，在还用他的药，你也不可能用恐怖主的东西来解决现在股票的问题啊，你不可能的啊。所以他因为不断的在变，所以你要的并不是整天只背那一部，不是孔子这一部他所讲的语汇论语不好，而是你只有读那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应付现在生活的，但他那些东西也还是有用的，对不对？你读那些东西并不是都没有用的，但是你不能只用那个东西来解决现在的生活，不一样的。所以人需要的是，最后需要的是必须要能够有应变的能力，那个应变的能力来自于悟性。悟性它的特质就是空寂，它没有成见，如果它已经有了，就已经就不可能是悟性，它是一个知识。现在你越来越了解所谓的悟性啊，所谓空寂你应该更了解了。那么人只有这个智慧的时候才能够应变，有这个智慧的时候才能够不断的跟不同的人相处，不是吗？悟性你慢慢培养出来以后，你跟别人的同理很好，你跟甲相处的时候跟乙相处就不一样啊。甲是一个劳工，乙是一个资本家，你要跟他相处谈话的时候，哎，你都要，你这个谈话是从你的内心里头，但是他是一个不同的人，是不是？你要谈的东西不一样啊，你跟一个劳工你跟他谈技术，你跟那个资本家你要跟他谈投资，是不是？哎，你要跟一个资本家能够共鸣，他对于某些东西经营的理念，但是你跟那个人你要欣赏他在某些东西上做得非常的精确，做得非常好啊。这个东西这种变化它是弹性的，这种弹性的东西是来自于悟性。甚至于我们学的某些技术也是要透过我们的悟性来领略，这个技术怎么学才可以学得来，把它学起来。但是学起来以后它是个技术，但它不是一个悟性，你的悟性继续在悟别的东西，这个悟一直都是在的。所以有悟性，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悟性才能够面对不同的人，是不是？才能面对不同的人，也才能够去处在不同的情境下做正确的回应，也才能在不同的时代里头不同的时空里头扮演正确的角色。人因为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文化不同，你的时间很多不同，你不能够把你童年的时候的那种做人的态度拿来用在你现在已经50岁了。如果我现在还是用我童年的时候那个讲话的那个样子哈啊、那种表情哈、那种说话的语气，你一定会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是不是？这个人有淡薄有问题哦，是不是这个样子？他做什么事情还蹦蹦跳跳的？你说一个老人家现在这样，这不是老疯癫吗？哦，当然你五十几岁还不算是老疯癫了哈、哦，但是他确实是有问题呀、啊。时间已经不同了，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农业社会，你一谈就谈农业社会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多么守规矩。现在的这些小孩子不守规矩，这也有问题呀、啊。如果你的小孩子到农业社会这样子乖乖的哈，那他才有问题的。为什么？ 那他现在要去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他不知道怎么判断了。所以要注意，它是变化。哎，我们能够适应这个变化，是来自于悟性。那你看看吧，那往生极乐、人生究竟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一个每一个人悟性的问题呢？当然是。我相信，你不可能拿虚云老和尚修行的方法，会变成你成就正等觉的方法。为什么？他那个时代的背景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不可能啊，用佛陀的方法，那会你在这个地方会成就，不一样。所以佛跟你讲，我没有说法。佛啊，他说我没有为你说法，所以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你应该很能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一样要你啊，作为一个佛门弟子一样的，像我们这部经一开始的一样，对不对？那怎么样？一样的，每天早上要出去去托钵啊，然后啊，圆门托钵完了回来以后换食衣啊，洗了衣钵，对不对？然后啊，趺坐而坐。你这么做，他那个那么时候那么做，他成佛。你现在这么做，成佛吗？我看不是。你现在应该是你，他指的是指这个生活。你应该说，我去上班，好好的工作完了，把家事料理完了，我在这个地方，我坐下来，我跟家里人谈谈这生命的道理是什么，我跟家里人彼此之间分享今天的喜乐，这才是佛。可是我讲完了，你照这个东西去做又不是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哎，人家邓老师都这么做，我没有这么做，那你就变自卑了，你又出问题了。所以悟性是佛说不可说不可说，他的意思是来自于你活泼的自信里头出来的。所以极乐世界是什么？也是来自于你的悟性。我过去给各位讲，有一天我们啊，这个眼睛一闭，两脚一蹬，他跨出去了。我在想，100年前的人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的时候，他要跨出去的那个情境，我看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要两脚一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跨出去的时候，一定不一样。以前要死的时候，哪有人是在医院里头死的？没有啊。可是你现在在医院里头，以前要死的时候，要是还没有给你打一个强心针，让你啊多喘一会儿，没有，现在还多打几针，好，你喘开别压休息，都不一样，是不是？那问题就在这里。以前的人说死了很自然就死了，现在的人再打几针进去以后，可能还要再挣扎那一个礼拜。你那个礼拜你觉得内心里头非常不平，又变成非常愤怒，那你以前练的东西这下子你怎么跨得出去？你变成有了愤满，有了不平了，你怎么能够平和的往生极乐？要注意这个事情呢。所以你要认清楚，不要等人家说一定要给你安乐死，你要这么想说，那些人如果那么不识趣，硬是把你打了一针，那你就好好再喘4天嘛，就这个道理，你就好好再喘一喘嘛。你要很认命的说，我业重，所以必须要多喘4天。你的心里要平静，以前绝对没有这种问题的。那现在这种问题，你修行就要自己要清楚这事情。哎，我今天给你提醒，你要注意，因为你的子孙实在没有办法看透到这件事情，说我不请医生给你打针，而医生只有救人了，没有说我现在不救人，他不救人，心里面也会自责的。所以人类发明很多的东西，你看起来是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也很折磨人的，是不是？但你要清楚，你知道说有一天你就想想，本来大家业识都很重，谁叫你要发展这么多科学，对不对？那业重，那你就多训练一点，那你就给你打一针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难过。过去台大发生过这个事情，打下去了以后又好几天啊，又然后后来又眼睛又张开，又在那里痛苦。那个医生来看他了，他给他招手，意思要跟他讲话的样子，然后伸出一只手来，一巴掌， 把他打下去。是他没有不会讲话，他意识还清楚。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打完了以后就往生的话，那请问他是不是很嗔恨很重？那欧修罗一定有他的份，对不对？啊，就这种欧修罗可能是会跑到恶鬼道里头的欧修罗啊。所以注意当心，你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所碰到的障碍情况都不一样。我只是举一例的，对不对？事情还是很多，是不是？啊，你以前的人死都是你给你一副棺材，对不对？现在不是啊，棺材是一个壳，你知道不知道？哎，你要认清楚啊，你只是一个木箱子装在里头，放在一个大副的棺材里头。等下把你推去要去烧的时候，只是把那个箱子里面的一个箱子盒子哈，你装的那个盒子是大型的火柴盒啊，然后不是火柴盒，铅笔盒啊，以前木头的铅笔盒啊，把你拿出来，连那个铅笔盒一起烧，烧完了就是灰了啊。那个大的那个棺木哈，那个叫大寿器啊，是大家用的。哎，啊，你可不要这么想说，哦，不行，我一定要一个。你要一个，你心里面就不安，不安就出问题，就又缺乏了，是不是？这有什么不好呢？用一个，不要考虑砍那么多树，非常好。要走了还在办办环保的，对不对？你要内心里头要看清楚。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个心，你要注意，也是因时代不同、时间不同，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调整？其实这样一个问题正发生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周遭之中，就在你身体。